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主内的朋友们，大家主内平安。教会是神的家，神的家必须要有合神心意的领袖来带领，神的家才能够兴旺。长老是教会里面的领袖，但是呢，长老作为教会的领袖跟世界上的领袖有很大的不一样。长老是仆人式的领袖哈。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所分享的题目就是教会领袖、仆人领袖、教会长老和仆人领袖哈。那么教会的长老不仅仅是仆人式的领袖不仅仅是仆人式的领袖，也是我们众人的榜样。今天呢，我们就来继续的来分享关于这个是教会长老的信息。我们分享的题目是教会的长老，神家的榜样哈。有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哈。提摩太前书三章一到七节，提摩太前书三章一到七节，一二三，请。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感谢神，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主啊，天是你的宝座，地是你的脚凳，你说有就有，你命立就立。主，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你按着你的形象样式造我们。主，我们虽然渺小卑微，但是又无比的尊贵，因为我们有你的形象，是按着你的形象样式创造的。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在人类始祖犯罪堕落之后，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神，你因着你的大爱，你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的大恩，我们可以因信称义，我们可以罪得赦免，我们可以成为神家的孩子。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今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来赞美，这一切都是出于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仍然是非常的动荡，主啊，特别是最近我们也看到真的是有好几起的这种这个空难，我们为这个是空难当中死难者的家人来祷告，求主你特别的来安慰他们的心，也特别的来带领他们真是能够在苦难当中能够归向耶稣，也特别的来帮助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我们也能够抓住各样的机会能够来传扬福音。主啊，求主你的灵运行在这个世界上，主啊，求主你特别的来软化世人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何等的短暂。主，帮助大家知道我们是有限有罪的人，需要救主，需要悔改归在耶稣的名下。求主也帮助我们在传扬福音的过程当中能够把你的真理讲得透彻明白，以致能够带领更多的人归向你。谢谢我们的主，谢谢你，你拯救了我们，你在地上设立你的教会，就是给我们有神的家，在其中能够彼此相爱，在其中能够一起的来敬拜你。今天我们要分享你的话语，我们要分享关于教会长老的信息。求主你的灵恩高，你卑微无用的仆人，让他能够把你的话语，能够把你至圣的真道能够讲得清楚明白。我们也求神你的圣灵运行在你每个儿女的心中，运行在慕道朋友的心中，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语，我们认识神，我们认识教会，我们愿意归在你的名下，我们愿意在神的家中更加舍己的来服侍。愿主你来施恩赐福我们，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你的圣名，也让我们在这个是短暂的世上，我们能够享受与神同在的各种各样的祝福。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大家请坐。无论是国家选择元首还是一个企业挑选员工，都必须是从品格、能力和意愿这三方面来考虑哈。那么一个弟兄是否适合在教会里面担任长老呢？教会其实也是需要从他的品格、能力和意愿，当然这个意愿就是他服事的心志，需要从这三方面来考虑哈。所以长老的品格、长老的能力、长老的服事的这个是心志，都应该是这个是教会的榜样。我们呢，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就是教会的长老，神家的榜样啊。虽然并不是每一个信徒都想当长老，也不是每一个信徒都会当长老，但是呢，长老所应该具备的品格、能力和服事的心志，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追求的因此今天我们所分享的信息跟大家真是息息相关啊。我们今天我们分享的大纲分三点哈，那就是长老的心志，神家的榜样；长老的能力，神家的榜样；长老的品格，神家的榜样。我们先来分享第一点，长老的心志，神家的榜样哈。关于长老的心志，其实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已经分享，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哈。提摩太前书三章第一节这么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监督、牧师、长老哈，这三者其实是同一个职分。那么长老的工作主要是带领、教导和牧养需要以这个是仆人式的这个是领袖的身份来带领神的教会，用神的话语来教导神的百姓，并且要用舍己的爱来牧养神的教会。所以的话长老这个是工作不容易的话，需要付出许多的辛劳，也会面临许多的挑战。当一个弟兄他知道做长老不容易的时候，但是呢，他为了能够更好的服侍神的家他愿意当长老，他愿意付出更多的时间来带领教会，他愿意好好的读经祷告，他愿意好好的预备神的话语来教导神的百姓，他愿意付出爱心和劳苦来牧养神的群羊。这样的弟兄呢，他其实就是羡慕善工由此可见呢，长老的心志是神家的榜样，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应该要效法长老的心志，甘心服侍的，甘心乐意的服侍。我们说过不是说每个人都会当长老我们之前也分享过，长老其实就是在圣经里面，无论是牧师、长老还是监督，都是阳性的名词。所以的话，我们认为这个是弟兄才适合担任长老。但是的话，不是每个弟兄，也不是每个姊妹，更不是姊妹当长老。但是其实每个信徒都应该要效法长老的心志，应该要甘心乐意的来服侍。因此我们说长老的心志是神家的榜样。下面我们来分享第二点，长老的能力，神家的榜样哈。做长老的呢，需要具备两方面的能力，需要具备两方面的能力。第一是善于教导，第二是管好家庭哈。那么关于这个是善于教导，提摩太前书三章二节这样说，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最后一点是什么？善于教导善于教导。神的话语是信徒灵命得以成长的营养长老作为教会里面的属灵的领袖，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教导。长老还有另外重要的工作呢，是什么？带领和牧养。但是呢话，长老在带领和牧养的过程当中，其实也经常是要用神的话语来带领跟牧养，所以在带领跟牧养的过程当中，也经常需要教导神的话语。因此的话，长老是需要什么？善于教导。那么善于教导，善于到什么程度呢？英文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叫 be able to teach。 be able to teach 是什么？其实是可以教导、能够教导的意思。 所以我们不应该对这个是善于教导啊，有这个是不切实际的，这个是期待啊，要像布道家，要像 Billy Graham 或者要像什么 John Piper 等等，很大牌的牧师，其实不是这样子，是 be able to teach， 要可以教导。那么有一本书叫做寻找中心的长老和执事哈啊，这个作者是安泰伯牧师，安泰伯牧师他这样讲，保罗对善于教导的标准。是指的是清晰连贯和富有成果的传递和应用圣经真理的能力，有这能力的人会忠心地分解圣经，如此他人变得造就，有这能力的人可能是有恩赐的公开教导的牧师，或者可能是有恩赐在一对一或者小组环境里教导的人。一些弟兄并不是特别善于公开演讲的人，但他们一直根据圣经教导和辅导身边的人，这样的人不应该失去长老的资格。所以呢，长老，一个长老的人选，他不一定需要善于在这个是讲台上公开的讲道，只要他能够在小组的环境里面教导别人，或者能够在这个是一对一的环境里面能够教导别人，能够清晰连贯富有成果的传递和应用圣经的真理，那么他就算是善于教导 be able to teach 哈。那么长老的能力，这个是善于教导，其中也包括捍卫真理的能力，它包括捍卫真理的能力。所以一个长老他应该要能够捍卫真理。在提多书一章九节说，长老怎么样，他应该怎么样，坚守所教真理的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所以一位长老的人选，他应该要怎么样，他应该要谦虚，他应该要温和，但是面对异端的时候，面对有人歪曲神的真理的时候，他需要能够勇敢地捍卫真理，他需要能够把神的百姓从这个是错谬当中带回到神的真理当中。所以长老所需要具备的能力，第一个是善于教导，第二个是管好家庭，第二个是管好家庭。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第四节这么说，一个长老必须怎么样，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那么怎么样才算管好家庭呢？怎么样才算是管好家庭的呢？一个男人如果他能够用爱心和智慧好好的带领自己的妻子跟儿女，这应该算是好好的管理自己的家庭了。世界上其实是不存在完美的家庭，但是如果一个男人能够用爱心和智慧能够好好的带领自己的妻子和儿女，他应该算是能够管好自己的家庭了。管理一个家跟管理一个公司一样还是不一样？有相同的地方，但是的话，管理一个家跟管理一个公司其实是有很大的不同之处。一个人能够管理好一个公司，但是他未必能够管好一个家。这样的情况你想想，世界上就是能够管好一个大的公司，未必能够管好一个小的家。就一个人能够管好一个公司，但是他其实也未必适合担任教会的长老啊。老板或者是总经理，他管理公司的时候，如果你是员工，你不听话啊，你的表现不好，他怎么样？你再不听话，再不好好干，那我扣你的工资。如果扣你的工资，然后批评你，你还是做不好的话，那我怎么样？我把你开除了。所以，如果你在公司里面的话，那老板很有可能这么的对待你。老板或者是总经理，他管理一个公司的时候，经常会用这种办法，可能会用高压的办法。当然的话，他也可能用低压的办法怎么样鼓励你，他最终的目的他就让你能够好好的为他干活，是这样子。但是在家庭里面，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不可以用这种高压的办法对待自己的妻子跟孩子。做丈夫的做父亲的需要带领自己的妻子跟孩子，但是不是用高压的办法，而是要用爱心和智慧来带领自己的妻子跟孩子。当然爱心也不等于是纵容，爱心不等于是放纵哈。所以现在他也流行一种说法，流行一种说法叫什么 ？Happy wife， 然后呢 ，Happy Happy wife, happy life， 也就是说，只要太太高兴，生活就开心啊！只要太太开心，生活就开心。持这种观点的人，他会怎么样？他就会怎么样？哇，就赶紧迎合自己的太太。只要太太高兴，什么都好。只要是你喜欢的东西，好的也好，不好的也好，只要你说好，只要你说的话对的也对，不对的也对，只要是你做的事，对的也对，不对的也对。为什么呢？因为Happy wife, happy life。 这样的丈夫的话，他就会放下他的自我，迎合他的太太，让他的太太 happy wife 哈，然后的话给这个是家庭营造非常温馨的气氛，很温馨，很祥和，很平安。这样子的家庭算不算，算不算是管好自己的家庭呢？算不算管好自己的家庭？其实当然不算，因为他根本没有管理自己的家，而是放纵自己的妻子，没有肩负起带领家庭的责任，他没有行使在家里管理的权柄，这样的人不适合做长老。另外的话，可能有些做父亲的也是同样的话，是非常的宠爱，非常的溺爱自己的孩子。只要孩子高兴，说你要吃什么麦当劳好 ，OK 去吃；你要吃什么中餐好，越南餐什么好，只要你说好，孩子高兴啊，你妈妈也高兴，那我就高兴。这样子的带领的话，可能吃东西可能还是小事，但是你完全的放纵孩子，什么东西都顺着他，让他高兴，最终的话，那么他，你从那个是爱他变成放纵他，他的品格就差了，最终的话这个家庭不能够有真正的祥和，是不是真正的建立他的品格，最终的话这个家庭的话肯定会乱的。所以暂时的，即便你纵容妻子孩子，暂时的这种放任的话，给家庭带来暂时的和平，这样的人的话并没有好好管理他的家，就不合适做长老。所以一个好的丈夫会爱自己的妻子，会呵护自己的妻子，但是他不会溺爱自己的妻子，他不会放纵自己的妻子。当他的妻子在走偏的时候，他会在爱里纠正他，把他带回到这个是真理当中，然后带领他的妻子，带领他的孩子，能够灵命的话能够不断的成熟长进。这样的丈夫才是真正的好丈夫，才是真正的好父亲哈。所以一个长老的人选需要能够带领自己的妻子，也需要能够带领自己的儿女哈。所以下半节我们再细谈一点哈。那么我们看提摩太前书3:4，说一个长老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括弧里面的翻译是什么呢？端端庄庄的使儿女顺服。其实这个翻译应该是更接近这个是原文的。这里谈到的是什么？谈到的是一个长老用自己的生命的榜样使自己的儿女顺服哈。榜样其实是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孔子说，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身正不令而行，是这样子。所以当一个孩子看到自己的父亲行事为人端端庄庄的时候，看到自己的父亲有充满从神而来的公平公义慈爱诚实的时候，一个这样的一个父亲，孩子看到他的行为，看到他的品行，其实孩子会佩服这个父亲，会效法他父亲的行为。当一个孩子看到自己的父亲为了这个家而辛勤的工作，为了呵护自己的妻子而主动的去干那些繁重的家务活，可能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父亲，他平时要很多的工作，可能很多的家务活可能也是需要自己的妻子去做的。但是的话，一旦家里有特别重的活，或者有点危险的活，重的活，那么他这个做丈夫的，他就说，妻子你不用，让我来做，他能够主动的做那些更脏更繁重的活。这时候的话，他的儿女看到他的榜样，儿女看到这个是父亲能够为着家而默默的付出的时候，看到父亲的爱和榜样，他们的心会被感动的，他们会发自内心的佩服自己的父亲而愿意顺服他。当然教养孩子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有非常好的父母，但是有些时候父母为人真的是很好，但是他的孩子可能会比较悖逆，这种情况是真实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父母有做父母的责任，孩子有他的责任。 我们想想主耶稣是不是最完美的老师？主耶稣是最完美的老师，对不对？这么完美的老师是不是每个学生都非常好？他有个学生姓犹，叫什么名字？犹大。所以主耶稣是完美的老师，但是他的学生都不是每个都最好。所以我们不能够很轻率地来根据孩子的表现来论断这个父母好跟不好。但是呢，通常情况之下好的榜样带出好的孩子，所以这通常情况，好的父母带出好的孩子，好的榜样能够教出好的孩子。所以这谈到这个是设立长老的时候，提多书一章六节还这么说，提多书一章六节这么说，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设立。哇，在这里的话，那么请问一个长老的人选，一个长老的人选，他的儿女是不是一定要信主呢？长老的人选，他的儿长老的孩子是不是一定，或者说一个人他是不是一定要孩子是信主才有资格做长老，是还是不是？不是。圣经这里讲是吧，儿女也是信主的。好像如果是看这里的话，那么是这个答案似乎是的。但是的话，我们就是要回到这个是原文，特别是要根据这个是上下文来判断的。儿女也是信主的，这个是信主的，其实这个是希腊文里面的话，可以翻译成是信主的，但是这个是信心或者形容词信主的，它也可以翻译成这个是什么呢？信实的、faithful 或者是忠心的，也可以翻译成这个是信实的或者是忠心的。所以在这里的话，翻译成信实的或者是忠心的应该比较合理。怎么说？就儿女也是忠心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样子的话，这个是上下文会比较一致，儿女也是这个是忠心的或者是信实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这样子的话上下文的对应的话会比较合理。此外的话，在近前的父母也不能够确保自己的儿女一定是信主的，所以一个人信主是不是一定父母很近前，孩子是不是一定会信主，其实是不一定的。因为这个是一个人能不能信主，这会涉及到神的拣选的问题，这会涉及到神的拣选的问题。因此呢，我们不应该要要求长老的人选他的儿女必须是信主的。但是呢，虽然我们不要求长老的人选儿女必须是信主的，但是呢，我们有要求，有理由要求这个是长老的儿女是规规矩矩的，也就是说长老的儿女应该是信实的，是忠心的，是规规矩矩的。然后后面就解释了，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所以一个人无论他的儿女是否已经信主，只要他的儿女这个是行事为人是循规蹈矩的，没有特别出格的行为，那我们相信他应该有这个是教养儿女的能力，应该是这样子。所以一个男人能够好好管理自己的家，却通常他好好管理自己的家就不仅仅是这个是反映了他管理家庭的能力，通常还反映了什么？反映了他具有爱心的这种品格。因为管理家庭的时候，你绝对不能够说你很霸道啊，你很有管理的 skill 就能够管理好了。你能够管好一个家，你在其中需要有很多舍己，很多的牺牲啊，不仅需要有智慧，还需要有爱心。所以管好能力这是很重要的。所以长老的资格我们是需要从三方面去考量哈，品格、能力和心智。那么我们已经分享了长老的心智、长老的能力。长老的心智是要什么？羡慕、善功。长老的能力是要什么？善于教导，还有什么？管好家庭。我们已经分享了两点哈，这个是长老的心智，神家的榜样；长老的能力，神家的榜样。我们来分享第三点哈，这个是长老的品格，神家的榜样。第三点，长老的品格，神家的榜样。我们把这个是长老的品格放在最后方向，不是因为它不重要，而是因为最重要哈。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二节这么说，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哇，无可指责是什么意思？ 又没有人能够达到一个地步叫无可指责。无可指责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这个人没有罪？不可能啊，世人都犯了罪，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是不是指这个人已经完美？有没有可能？不可能。所以无可指责并不是指一个人已经完美，而是指这个人他的品行能够获得他人的尊重和仰慕，没有明显的这个是瑕疵，活出一种与神的呼召相称的生活，这就是无可指责哈。所以这个是无可指责，是一个总括性的一个品格，表示说这个人的生命他不完美，但是的话他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是瑕疵，是这样子，是这样子，特别没有很突兀的这个是罪行等等，是这样子。所以具体来讲的话，那就是要满足提摩太前书这个是第三章第二到第七节的这个是品格的标准。因此的话，这个是长老的这个是品格第一方面应该是什么？第一的话，那就是婚姻忠诚洁身自爱，婚姻忠诚洁身自爱。提摩太前书三章二节这么说，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紧接着是怎么说？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哈，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那么这是不是指单身的弟兄不能做长老呢？其实不是，也不是禁止丧偶的弟兄做长老，而是要求一个做长老的人，他必须在婚姻方面，他必须在性的方面，他忠诚圣洁，也就是说他必须要婚姻忠诚洁身自爱。我们知道保罗在他侍奉的时候，他自己是一个人，也许他一直都是单身的，也许他曾经结婚，他丧偶了，具体情况我们不清楚，但是呢，我们非常清楚一点，保罗侍奉的时候他是没有妻子的，保罗没有妻子在身边的时候，他仍然是可以作为一个使徒来侍奉。由此可见，我们相信神并没有禁止单身的或者是丧偶的弟兄做长老啊。俗话说英雄难过美人关，保罗把这个是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列在这个是长老品格清单里面的第一项，是因为这个是长老们或者就说是领袖们呢最容易跌倒的地方，其实性是一个最容易跌倒的地方之一，是这样子。那么长老的品格第一个条件是什么？第一个条件就是是婚姻忠诚洁身自爱，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哈。长老的品格第二个条件就是温和清醒节制得体啊，温和清醒节制得体。紧接着只做一个妇人丈夫的，那就是叫什么啊？有节制自守端正啊，有节制自守端正，有节制。这个是英文一般翻译成这个是 temperate sober minded， 就是温和头脑清醒的意思。而自守呢，英文一般翻译成叫 self-controlled， 就是能自我控制的意思，表示一个人因为谨慎而能够控制自己的欲望，控制自己的脾气，控制自己的行为。而端正的话，英文一般翻译成这个是 respectable， 就是体面的，值得尊敬的。所以有节制、自守和端正的这个三个词联系起来呢，它有很多重叠的意思，有很多重叠的意思，它有很多内在的联系。那么归纳起来的话，那就是性格温和、头脑清醒、节制得体哈。所以下面的这个是第三节，在提摩太前书三章三节，它下面的第三节的话，它就进一步解释，什么叫节制、自守和端正哈。第三节说，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哈。长老其实能不能喝酒？一个长老能不能喝酒？能喝酒其实，但是不能够醉酒，那不能够饮酒滋事哈。长老他应该要性格温和，不仅是不可以打人呢，也不可以争竞，不可争竞。如果一个人有争竞的个性的话，他经常会跟别人这个是争论，甚至是吵架，就表明这个人是比较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人为什么喜欢争竞？他比较自我为中心，他甚至的话是也爱慕虚荣，总是喜欢证明自己是对的啊，我是正确的，我更对，我比你更聪明。那么如果一个教会里面一个好争竞的人做了长老，那么他必定会给教会带来很多的麻烦，甚至带来很大的亏损哈。一个做长老的人，他是需要处理很多 教会很多的事务，也需要参与带领教会的很多的决策哈。如果他是一个好争竞的人，那他就不容易聆听别人的意见。那么即便别人的意见是对的，那他为了表达自己是比较厉害，那么他就会坚持己见，结果就会造成什么？造成这个是决策失误，给教会带来亏损，甚至怎么样？甚至造成这个是彼此人际关系上的彼此伤害，也给教会带来不好的见证。因此一个长老的人选不应该有争竞的个性。所以长老的品格，第一要婚姻忠诚，洁身自爱；第二的话要温和清醒，节制得体；第三的话他要敬虔知足，不贪钱财，敬虔知足不贪钱财。这个是提摩太前书三章第三节的最后一点，谈到不贪财嘛。一个人跌倒通常是最容易是哪三方面？钱、权、色，在世界上所有的地方一个人最容易跌倒的三方面，钱、权、色，更是领导容易跌倒的地方。因此一个长老的人选千万不能够贪财。而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六到十节，这个保罗这么叮嘱，这个是提摩太，叮嘱提摩太也是叮嘱提摩太要教导别人。保罗这么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之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所以长老要具备敬虔知足不贪钱财的品格。第四方面，长老还应该要富有爱心，生命敞开，富有爱心，生命敞开。提摩太前书三章二节提到要什么？提到一个长老还要乐意接待远人哈。乐意接待远人，这个是英文，就是 hospitable， 就是热情友好殷勤好客的意思。热情友好殷勤好客当然包括乐意接待远人，但是其实不仅仅限于这个是乐意接待远人，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他要富有爱心，生命敞开。为什么需要生命敞开？接待别人需不需要生命敞开？把他接到家里就行了，他封闭起来不敞开不行吗？其实不行。乐意接待远人，所以两方面都要有，要富有爱心，还要生命敞开。你把一个人接到家里其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你要为他收拾房间，然后你要 为他预备饭食，你要为他付出不少的时间跟精力，甚至可能还要付出一些钱财，买菜也得花点钱，对不对？因此的话你必须要富有爱心。但是的话这些可能对一些人都是小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仅仅是富有爱心，你还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个是乐意接待远人呢，你还必须要生命敞开。为什么呢？因为你接待了他，你的客人就会和你住在一起，他会看见你怎么样的生活你几点睡觉，你几点起床，然后的话你起来了之后，他看到你是在读经祷告呢，还是看到你起来了之后在滑手机，或者躺在沙发上就是滑手机等等，他就会看见你在干什么。然后的话如果你多接待几天的话，你可能的话你可能滑手机你可以不用在客厅，你可以在房间躲着，他看不见，对不对？但是的话你跟他多住几天的话，他就会看到你这个人怎么样，突然间闷闷不乐，为什么好像这个人突然间像妻子像孩子发脾气了，有些东西是你控制不住的，对吧？因此的话那你就要承担这个风险了，对吧？你把他接到家里的话，可能他就会全方位的观察到你，有些东西你想掩盖盖不住啊。因此的话你不仅需要有爱心，你的生命必须是敞开的，你才能够接待远人。所以的话乐意接待远人不容易，所以要富有爱心，生命敞开。你要做一个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他看见我是什么样，我是怎么样，我就给他看见我是怎么样，这就是富有爱心，生命敞开哈。所以最后的话，一个长老的人选还需要成熟谦卑 有好名声，成熟谦卑有好名声。然后提摩太前书三章六到七节这么说，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初入教的，那就是指这些初信者，初信的基督徒，初信者真理还不太稳固，属灵的生命还没有经过足够的锻炼。那如果的话，他生命还没有经过锻炼的话，那如果被安立为长老了，担任了教会里重要的这个是领导的工作，担任了教会里面教导牧养的工作，那么他就很容易自高自大，结果的话就怎么样，就与魔鬼一样，因为骄傲而受到刑罚。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一个人一骄傲之后很容易跌倒，给了魔鬼这种攻击的地步。所以圣经规定初信者不可以担任长老的职分，这既是对初信者的保护，也是对教会的保护。那么到底信主多久还算是多初信者呢？那信主多长时间还算是初信者？其实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是神的智慧。其实大布道家斯布珍，你猜他 多少岁就做牧师了？斯布珍很出名的一个牧师，他很年轻就做牧师，你猜他多少岁做牧师？19岁就做牧师了，我看了我自己我都吓了一跳，19岁我还多么的稚嫩，怎么19岁就能够做牧师？但19岁的斯布珍，他在属灵品格方面，他可能19岁可能比很多90岁的灵命还要更成熟。所以信主多年不一定成熟，所以的话这个是初信者不能够做监督。他重要的是什么？信主之后如果灵命成熟的话，成熟谦卑，那他可以作为这个是牧师被安立。所以一个长老的人选最重要的不是他的年纪多大，而是他是否成熟谦卑，对吧？所以长老的话，特别是这个是中文，这个是长老，中文英文都是一样的，这都有个老字，越老越好。他其实这个长老的话是灵里的老，灵里的这个是成熟谦卑啊。所以一个长老的人选，他的品格不仅是要在教会的内部，他也需要在教会的外部得到了这个是别人共同的印证，才能够做长老。这就是第七节所说的，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就落在魔鬼的网罗里。这两节圣经两次提到这个是魔鬼。哇，为什么的话？因为如果一个人不符合这个是条件，特别是骄傲的话，那魔鬼就很容易攻击。魔鬼最喜欢攻击的是什么？魔鬼最喜欢攻击的就是教会的领袖，他喜欢攻击牧师，喜欢攻击长老。牧师倒了，长老倒了，这个是教会的话，大家灰心丧气，那个教会就极大的亏损，是这样子。所以的话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关于这个是长老的品格，圣经说要无可指责，但是我们要记住是什么？这个无可指责并不是指一个人已经完美了，没有任何的过失，而是指整体而言他的性格是虔诚的，是虔诚的，可以做众人的榜样。所以归纳起来我们说了这个是五方面，是什么的话，婚姻忠诚，洁身自爱，然后性格温和，温和清醒，节制得体，敬虔知足，不贪钱财，富有爱心，生命敞开，成熟谦卑，有好名声。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信息是教会的长老，神家的榜样。我们看到长老的心智是神家的榜样，长老的能力是神家的榜样，长老的品格是神家的榜样。那么今天的信息可以给我们带来哪些的思考和应用呢？我想第一点我们要为这个是教会能够兴起长老来祷告，为教会能够兴起长老。我们有几位牧师已经是长老，但是的话教会需要有更多的这个是合乎长老资格的弟兄们一起的来带领。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教会能够兴起合乎圣经标准的长老来祷告。上个礼拜天的时候，我们教会在这个是 annual business meeting， 就在教会年度事务会议里面，我们提出了这个是6位长老候选人的名单。 粤语堂有两位，那就是 Simon Wang 和 Michael Wong。 英文堂有两位，就是 John Lai 和那个是 Winston Lin。 Winston Lin 其实是我们这个是 Susan 跟 Homer 的儿子哈。所以英文堂有两位，我们国语堂的话也有两位，国语堂我们也有两位，夏一峰弟兄还有这个是王洪斌弟兄夏一峰弟兄现在在台湾哈，那么王洪斌弟兄在我们当中，所以感谢主。那么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在未来的这个是半年时间里面，大概半年时间里面，我们能够把这些弟兄们安立为长老，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样子的话，那我们的教会的话就可以有全时间的牧师和这些这个是代职侍奉的长老们一起的来带领教会，一起的来牧养。安立长老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牧师们对安立长老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视，也非常谨慎。我们是经过了这个是两年时间的领袖培训，经过了许多与他们的互动，然后经过许多的这个是观察祷告，然后也有他们的这个是同侪的这个是反馈啊，也有其他弟兄姊妹的一些反馈。那么经过观察祷告，然后我们推出这六位弟兄作为长老的候选人，我们是很谨慎的推出。不过在这里的话我们牧师们还是非常诚恳的邀请教会，请弟兄姊妹们给我们反馈，请弟兄姊妹们给我们反馈关于对这六位弟兄们的这个反馈，你对这些弟兄们的看法，无论是他们的品格，无论是他们的能力，还是他们服事的心智，无论是好的无论是坏的，你对这些弟兄们有任何的看法，特别是如果你对他们有任何的顾虑，请你们真是主动的跟牧师们反馈。我们因为我们所盼望的并不是走一个程序，然后我们把所有的人都按为牧师，不是这样子。我们所盼望的就是要确保我们所安立的每一位弟兄都是合乎圣经标准的，是合神心意的长老，这样子的话我们才安立。因此的话，我们请弟兄姊妹积极主动的跟牧师们反馈你们的看法，也请大家为我们的教会能够兴起合神心意的长老来祷告。在印证长老的时候那就请你们按着你们的良心投下神圣的一票，求神来赐福我们的教会能够兴起合神心意的长老。第二的话，就是要效法你的长老，关爱你的长老，效法你的长老，关爱你的长老。长老的品格看起来是不是一个很高的标准？高不高？看起来其实很高，但是的话实际上是不是这些品格，是不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标准？大家想一下，我们说这是长老的这个是品格应该是这样子，那么基督徒的品格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话，基督徒的品格要不要婚姻忠诚洁身自爱？要不要？基督徒要不要温和清醒节制得体？要不要？要。基督徒要不要金钱知足不贪钱财？要不要？很多人觉得不要。要不要？基督徒要不要金钱知足不贪钱财？要不要？基督徒要不要富有爱心生命敞开？应该要，对不对？基督徒是不是应该要成熟谦卑有好名声？要不要？你说我是个基督徒我名声很坏，别人都说我很糟糕，不应该是这样子，对不对？我们是基督徒，是跟随基督的人，我们代表基督，人家说基督徒他很有爱心，他很谦卑，他很成熟。这是其实这一些我们刚才讲了一大堆，这个是长老的品格，这些东西其实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正常基督徒都应该具备的品格，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是基督，不要把长老当成 Superman 要很怎么样，应该要有好的品格，但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有，应该要有这一样的好品格。如果我们还没有得到，我们应该要努力要学习长老，是这样子。所以的话，长老的品格，长老服事的心智是我们的榜样，甚至长老的能力那个是善于教导管好家庭，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善于教导，但是我们也应该要做栽培门徒的工作，我们也尽量的要在话语上装备自己，能够帮助别人。如果是在家庭当中管好家庭，那做儿女的 单身的话，你这方面的在家庭里面的这种有爱心有智慧的这种品格，管好家庭里面的这种技能或者品格，其实也应该是我们应该要追求的。所以的话，那个是教会的长老，是神家的榜样，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榜样。因此的话，我们要效法我们的长老，我们也应该要关爱我们的长老。大家要记得，那个是牧师也是长老，对吧？牧师也是长老。所以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啊，我深深的感觉到非常非常的蒙福，我得到了弟兄姊妹们非常非常多的关爱，包括我觉得我的妻子我的孩子都得到了弟兄姊妹的关爱。在这里的话，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弟兄姊妹，感谢你们为我带祷啊，为我的家带祷，很对我很多的关心跟支持。那么关爱长老的方式包括你信任你的长老，跟从你长老的带领，然后积极与你的长老的同工，并且常常为你的长老来祷告。这些我在你们的身上我都经历了，深深的感谢你们。但是在将来兴起长老的时候，盼望你们也是对待这些代职的长老，对牧师对长老都是关爱你们的长老，跟从他们的带领。当然跟从他们的带领不等于是盲从，你可以而且也应该非常坦诚的和你的长老来分享你的看法，而在你认为长老做错的时候，你要坦诚地告诉他，如果他真的有错了，你跟他耐心地跟他沟通。有些时候他错了，一般人错了他不是故意错了，但是他错了，你告诉他，坦诚地告诉他，你尽你的可能把他挽回过来。当面不说背后乱说，这不是爱。所以当面不说背后乱说，这不是爱，背后不说当面直说，这才是爱。阿们。所以背后不说当面直说，这才是爱。不是说去重伤他，而是说去帮助他。所以在我服侍的过程当中，有些非常好的同工，有些非常好的弟兄姊妹，他能够非常坦诚地来指出我的一些盲点，或者指出我的一些错误。他不仅帮助我能够在服侍当中能够帮助我进步，也帮助我的灵命能够进步。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些弟兄姊妹。这样的话就是不是挑刺的那种，不是故意责难的那种，是真的是非常诚恳的来帮助你进步。对这些弟兄姊妹我非常的感谢。我们教会有五位的牧者哈，有余牧师，有潘牧师，有高牧师，还有何传道，还有我自己。我们每个礼拜我们都有牧师的会议，牧师的会议我们不仅仅是开会讨论教会的事情，我们每一次的聚会，每一次的聚会我们有五个人，那么我每一次的话我们就有一位牧者，我们来分享我们的生命，包括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家庭当中，我们的得胜，我们感谢神，那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软弱我们也分享出来，我们就彼此的带到，我们彼此的给对方一些主意，帮助你啊，你怎么软弱了，我们怎么来帮助你，我们怎么为你来带到。所以这就是我们牧师团队里面我们一起所做的，我们彼此扶持，我们一起走侍奉的道路。我会常常感到自己的不足，其他的牧师每一个也一样，都有自己的软弱跟不足。那在这里的话，我是请弟兄姊妹多多的为牧师们祷告，使我们能够在侍奉的道路当中不是灰心，不是偏离牧师的资格跟标准，而是我们能够在侍奉的过程当中能够越来越成熟，能够胜过我们的软弱，能够在品格能力和侍奉的心智上都能够越来越成熟长进，能够更好的来带领教会，能够和弟兄姊妹一起来牧养群羊，来兴旺神的家。所以长老是神所兴起来的仆人，是神家里的领袖，是神家里的榜样，盼望大家都能够效法长老，关爱我们的长老，积极和我们的长老们一起来搭配服侍，一起的来兴旺神的家。我们继续祷告，也求神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兴起这些代职的长老们，我们一起的来服侍，一起的来兴旺神的家。愿神赐福大家。啊，我们一起低头有点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啊！谢谢你，谢谢你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让我们 能够成为神的孩子。谢谢你在地上设立了教会，让我们可以在神的家里彼此相爱，一起的来敬拜。主啊，教会是神的家，是你的家。主啊，我们求主你来兴旺你的家。我们特别的来求神，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在我们的教会能够兴起代职侍奉的长老们，能够一起和牧师们一起的来带领教导和牧养教会。求主你来帮助弟兄姊妹为这些事情能够切切的祷告。我们也分享了这个是长老的资格，他们服事的心智，他们所需具备的能力，还有他们所需具备的品格。求主你来帮助弟兄姊妹，让我们不是用挑剔的心、论断的心、用放大镜去看到别人，乃是帮助我们能够真的是知道牧师长老我们需要具备这些品格。许多时候我们也会在难处当中，让弟兄姊妹能够为我们祷告，也让弟兄姊妹在爱的里面能够跟我们说真话，能够提醒我们，甚至能够纠正我们，但是也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成长，也能够顺服牧师长老们的带领，以致神的家能够是肢体彼此的搭配，这个肢体就能够非常顺畅的来运作，各司其职，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能够使神你的名在其中得着荣耀。谢谢我们的恩主，你也来帮助每个弟兄姊妹也都能够效法牧师的榜样，能够追求敬虔上，在追求敬虔的道路上来操练自己，使自己的灵性越来越成熟。愿主你来施恩赐福我们每一位，愿主你亲自的来建立你的教会，使你的教会成为一个明亮的金灯台，使你的名在其中得着当得的荣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弟兄姐妹们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诗歌回应牧师今天的信息。帮助我
你的样式，顺服主的旨意，永不渝。如今献生命，为主而生活，与主一同行到永远。哦，主帮助我成为你的样式，顺服主的旨意，永不渝。献生命，为主而生活，与主一同行到永远。如今献生命，为主生活，与主一同行到永远。
弟兄姐妹请坐。